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造势活动遭暗杀未遂，世界各国领袖谴责暴力；
拜登发表全国讲话，呼吁美国人民应冷静下来；
法国国庆节迎来2024年巴黎奥运火炬登场；
消息指出，加拿大将与 G7 盟友讨论中共海外警察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军方官员称，以色列军方周日正在评估一天前对加沙南部的空袭是否成功击毙了哈马斯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一名以色列官员称，有理由相信这次空袭达到了目的，但以色列当局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时间才能确定德伊夫是否被击毙。周日，以色列军方宣布，哈马斯旅指挥官拉法·萨拉马死亡。与德伊夫一样，拉法·萨拉马也是以军的袭击目标。另外，据巴勒斯坦媒体当地时间周日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正在退出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协议的谈判。他同时表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已告知国际调停方叫停谈判的决定。不过当天下午，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伊扎特·里什克否认哈马斯已退出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
13号，前总统川普在造势活动上遭遇枪击，造成右耳见血。虽然枪手也当场被特勤人员击毙，但这已经是特勤局自前总统里根1981年遇刺中弹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失职。《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案是特勤局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目前调查的重点在于20岁的枪手克鲁克斯是如何能在距离大约100米的开放屋顶上以暴露的射击位置瞄准川普。而这场造势活动是上周六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举行的。接下来特勤局可能会因为针对会场周围建筑物的事前维安工作而受到严格检视。前特勤局副助理局长皮克尔说，现在的事实是，特勤局没有理由不能提供充分资源，把距离会场100码的开放屋顶纳入维安范围。此案的凶手根本不该有机会开枪。
在前总统川普遇刺案及美洲杯足球赛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新泽西州长莫菲周日承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是一届非常安全的赛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联合举办，包含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将在美国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川普上周六于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场造势活动中遭到枪手暗杀未遂，造成右耳受伤，但场边还有一人中弹身亡。而美国主办了今年美洲杯足球赛，在本月10号于北卡州夏洛特举行的哥伦比亚对乌拉圭的4强赛中，球迷在观众席上起了暴力冲突。莫菲周日在西班牙和英格兰与德国柏林展开欧洲国家杯决赛之际告诉记者，美国舆论不容许那种暴力。新泽西和纽约拥有美国最健全的枪支安全法案，因此他有信心2026年的世界杯会很安全。
本周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于7月16号到1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各界已经掌握峰会将要通过的共同行动计划草案内容，包括将在安全保障等7大领域强化合作。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更进一步深化参与美中对立最前线的南太地区。广泛分布在南太平洋的岛国位处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海上交通线的战略重要地点，美中双方正在此地展开竞争。日本也希望强化跟南太岛国之间的信赖关系来对抗中共。太平洋岛国峰会从1997年起每3年举行一次，今年已经迈入第10届。本届峰会除了帕劳等16个岛国或地区领袖等人参加，澳洲和新西兰也会派部长级官员与会，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担任峰会的共同主席。
周日，法国首都巴黎在隆重庆祝国庆节之际，正迎来奥运火炬的亮相。在当天国庆大游行的尾声，莫索尔黑框骑术学校的首席骑师、里约奥运马术三项全能金牌得主蒂博·瓦莱特上校将火炬交给了来自塞纳圣诞尼省24位青年的其中一位，开启了一场集体的火炬接力。巴黎2024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托尼·埃斯坦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到奥运火炬抵达巴黎，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它终于来了。在7月14号的游行中看到它的身影，那是一份非常美妙的心情。这是巴黎继1900年举办过奥运会以来124年后再度举行奥运盛事。托尼·埃斯坦盖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为此做准备，我相信这届奥运会将是非常壮观的。
根据彭博社上周六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加拿大已经在详细调查境内的中共秘密警察行动，并将在未来几周与及其盟友分享调查结果，希望探讨一个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由于讨论尚未公开，两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此前，总部位于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五大洲至少运营54个海外110。一位旅居日本的知情人士也告诉大纪元，中共的海外110可不是服务点，而是直接用恐吓威胁的手段让人在海外做特务活动，这些行动不亚于要人性命。彭博社报道，一位受访官员说，英国也希望与加拿大等G7成员国一起协调运作，但是另外一位官员指出，协调应对行动可能会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在执法层面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G7内的国家还有不同的法律体系。不过，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强调，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将完全不可能被接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造势活动遭暗杀未遂，世界各国领袖谴责暴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警告，如果创意产业拥抱人工智能来帮忙编故事，那么未来的书籍和电影可能看起来都一样。据报道，如今 AI 工具可以把简单的文字提示转化为相对复杂的音乐、艺术和文本，各界越来越担心 AI 工具的影响。为此，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多西和埃克斯特大学的另一位共同作者豪瑟，为了实验筹募约300名志愿者作为写手。这些人并非专职写作，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经过一项标准心理学测验评估，内容是要求他们写出10个截然不同的单字。研究人员发现， AI 平均把单一写手的创造力品质提升多达 10%，把故事有趣程度提升 22%， 在结构和情节转折上尤其有用。但是 AI 协助编写的故事看起来比那些完全没有 AI 帮忙的故事更相似，因为写手们摆脱不掉 AI 建议的灵感。多西说，这项研究还显示，正如太早让儿童使用计算机可能妨碍学习基础算术一样，人们在养成基本写作、音乐等技巧之前可能会过度依赖 AI 工具。
7月14号消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在同云安全初创公司 Wiz 洽谈收购事宜，收购规模约230亿美元。Wiz 成立于2020年，以其云安全技术迅速成为行业内的翘楚，其服务主要面向亚马逊 OS、微软 Azure 等云存储服务提供商，专注于识别和消除云数据中的安全风险。其2023年的年度经常性营收已达到约3.5亿美元。尽管 Alphabet 在搜索和在线广告市场占据主要地位，但是云计算领域仍然需要迎头赶上。这一次收购 Wiz、Alphabet 不仅能够扩展其在网络安全的业务范围，还能够利用 WISE 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更加安全的云服务，缩小与市场领先者微软和亚马逊的差距。如果 Alphabet 与 WISE 达成了收购协议并顺利进行，将超过2012年$125亿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交易，成为谷歌及 Alphabet 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收购。
美国科学家正在研发一款可以内建到太空衣的过滤装置，能够把太空人的尿液变成水，让太空人在太空漫步时直接饮用。针对太空人在进行太空漫步时所排放的排泄物，美国宇航局 NASA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最大吸收性服装，它其实只是一种用于收集尿液和粪便的成人尿布。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理学教授梅森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一种重达8公斤、鞋盒大小的装置，可以回收经由男女通用的外部导管所收集的尿液，再经由两极渗透过滤器进行净化。它的效率可以达到87%，其余13%的水无法被提取，会留存在过滤器中。这些净化后的水就可以直接饮用，并可借由导管输送到太空衣中的袋子里。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确保稳定的饮用水供应。目前的 NASA 太空衣只能够提供不到1公升的饮用水，这对于长时间的太空漫步来说，通常是不够用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随着法轮功学员720反迫害25周年临近，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发起反迫害周年活动。13号，来自纽约州部分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举办集会，揭露中共在过去25年来进行的系统性迫害，造成许多人死亡。请听报道。
周六上午，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上州城县首府戈申镇举办了720反迫害25周年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回顾1999年7月20号，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群体灭绝性镇压，执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令，企图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然而25年来，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坚持不懈地在全球范围内讲述真相，向世界传播真善忍的理念，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前山东省信息科技学院的计算机系讲师杨峰在集会上发言，讲述了他25年来所遭受的迫害经历。他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共同努力，结束中共发动的这场镇压。杨峰说，25年来，法轮功学员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身体的残酷迫害，我也是被迫害的其中一员。他说，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打压后，7月24号，他就被锁在学校软禁了1个多月。2000年4月，他去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因此被开除公职，经历了长期监视居住、软禁、抓捕、关押和流离失所等多种迫害。他讲到，中共的迫害还延伸到他的母亲身上。2003年洗脑班逃脱后，母亲被绑架，血压升高到220以上。中共的610人员又继续关押他的母亲30多天，导致他血压升高到220以上，随时有生命危险。他被释放后呕吐了一地，被送去医院抢救，接受了1周的治疗后才回到家中。另一个例子是原山东胜利油田工程师郭树森，当天也在集会上讲述了自己遭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他说，2000年10月，他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公司的人劫持，遭到暴力对待和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他被犯人毒打，受尽折磨。回公司后，被关在小黑屋里近2个月，生活条件极差。2000年底，他从保卫科逃走，流离失所了2年多， 经历了许多苦难。2003年5月，因给公司经理的妻子发放法轮功光盘被举报，又遭610组织关押和迫害，在洗脑班绝食反抗21天后才被释放。郭树森表示，20多年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我一直被监控，家人也常常受到恐吓和威胁，而这场迫害必须停止。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前总统川普上周六在宾州竞选集会上遇袭事件震惊全美。美国总统拜登和世界各国领袖随即谴责暴力，并关切川普伤势。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2024年7月13号下午6点多，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农场举行造势活动集会上遭到枪击，耳朵受伤，脸上有血迹。他受伤后依然振臂高喊 Fight。他被送到医院后很快就出院，并表示他仍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川普呼吁美国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展现我们作为美国人的真正品格，保持强大和决心，不让邪恶得逞。美国国内政界人物包括拜登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都表达了自己为川普祈祷，庆幸他平安无事。美国商界大亨如马斯克、贝佐斯等在社交平台称赞川普的勇气，国际领袖如德国总理、法国总统、以色列总理等都纷纷表态支持川普。川普的四个孩子分别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父亲将继续为美国而战。根据唐宁街的消息来源，英国新上任的首相斯塔默在川普遇袭后在周末与他通了电话。消息来源称，斯塔默谴责了这次暴力行为，向受害者及家属表示哀悼，并祝愿川普和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在川普遇袭后，拜登发表声明，乐见川普安全且状况良好，强调美国不允许这种暴力行径。拜登还与川普进行了通话。联邦调查局已正式认定这是一场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犯案枪手确认为20岁的白人青年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他当场被特勤局干员击毙。特勤局已同意向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通报关于川普集会枪击事件的情况，该委员会还计划就此事件举行听证会，并传唤特勤局局长出庭作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在川普受枪击事件后，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一次全国性电视讲话，呼吁美国人民应该冷静下来，强调美国绝不可走上政治暴力的道路，同时庆幸川普在这起枪击事件中没有受到重伤。请听报道。
周日，在全国的黄金时段下，拜登总统发表了一次约六分钟的讲话。拜登说，周六针对川普的枪击事件表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后退一步，所幸川普在该事件中没有受到重伤。他表示，这个国家的政治言论已经变得非常激烈，现在是该降温的时候了，我们不能任由这种暴力常态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样做。拜登强调，我们不能也绝不可以走上政治暴力的道路。他表明，即使立场不同，我们也并非仇敌，我们是近邻、亲友和同僚，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美国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让理性和平衡有机会战胜暴力。拜登强调，尽管我们辩论，我们也有分歧，我们进行比较和对比，但在美国，我们通过投票箱来解决分歧。美式民主的争论是真诚的，美式民主和法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所说的正派、尊严、公平竞争不仅仅是过时的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他说，改变美国的力量应该掌握在美国人民手中，而不是企图行刺的凶嫌，政治绝不能成为真正的战场。拜登表示，今晚我要求每位美国人都要重新做出承诺。这也是拜登自2021年执政以来第三次利用椭圆形办公室正式对美国人就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发表评论。而上周六下午六点多，川普在宾州的竞选集会现场上遭遇枪击，子弹擦伤川普右耳，鲜血也溅到脸上，同时另外也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这名名叫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男子的过去，他是这起暗杀未遂事件的嫌疑人。 在枪击事件案发后，他已遭特勤当场击毙。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遇刺之后呼吁团结，改写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说，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遭枪击，国会急推法案，让参选人加强安保；
川普遇刺后呼吁团结，改写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说；
科罗拉多州家禽业4名工人感染 H5N1 禽流感；
中国9省洪灾严重，7大水系预计将发生洪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政治媒体 Axios 报道，前总统川普13号遭到暗杀未遂。美国联邦众议院跨党派议员14号表示，计划提出法案，加强对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和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密情局保护。据报道，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勒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托瑞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随着事件细节持续浮现，很明显，所有主要总统候选人都需要更多的保护。因此，我们计划提出跨党派的法案，为拜登总统、前总统川普和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提供加强版的密情局保护。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做法都将有损我们的民主。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西·夏皮罗周日证实，在前总统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中枪身亡的男子是一名前消防队长，并赞扬他是为了保护家人而英勇牺牲的。夏皮罗周日说，当局已经确认周六傍晚在宾州巴特勒集会上遇难的男子名叫科里·康佩拉托雷，是巴特勒县布法罗镇区一个志愿者消防队的前队长，现年50岁，有2个女儿。夏皮罗说，科里死得很英勇，他扑到家人身上保护了他们。夏皮罗已经指示当地降半旗悼念康佩拉托雷。盈利性众筹平台 GoFundMe 上专门为康佩拉托雷的家人设立了一个筹款项目，这个项目不到一天就已经筹集了近8万美元。
科罗拉多州卫生当局周日表示，州内有4名家禽业工人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还有5起疑似病例待确认。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部门在声明中表示，州立实验室周六推定第5名工人的采样样本为阳性，将把样本送往 CDC 确认。根据声明，确诊工人都呈阳性轻微症状，包括结膜炎、红眼症、呼吸道症状，但没有人住院治疗。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人类感染 H5N1 病毒可能导致严重疾病，如果病毒变异，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染，甚至会造成大规模流行。
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夜店13号深夜11点左右遭歹徒开枪，造成至少4人死亡、9人受伤。当局目前仍然没有锁定凶嫌的身份，也不清楚犯案动机。据 CNN 报道，伯明翰警方透露，当时至少有1名枪手在街上朝夜店开枪，导致店内的2名男子、1名在人行道上的男子当场死亡，另有1名男子送医抢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说，多名枪击伤患被送往医院治疗，截止到当地时间14号为止，至少有9人还在住院。据了解，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至少29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大规模是指4人以上中弹的案件。
延迟近十个月后，中共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号到18号召开。北京市民李先生14号向大纪元表示，这次三中全会管控非常严格。一位河北朋友并不是访民，12号也接到通知，不得无故随意进出北京。据法新社报道，中共20届三中全会对于习近平和执政的中共党来说，应该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外界预期，这个旨在确定中国未来5年主要经济方针的会议，将通过宣布改革来安抚市场。但中共统计局在这次会议开始前不久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同比放缓至4.7%，因此安抚市场的任务看起来十分艰巨。穆迪分析公司萨拉坦和哈里莫菲克鲁斯警告说，中国领导人正在走钢丝，因为重大政策变化可能被视为承认其当前的措施失败。
从今年6月份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连日强降雨导致华中、华南等多地遭受严重洪涝，当地民众受灾严重。随着进入7、8月份的防汛关键期，中国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7月13号到14号，安徽、河南、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江苏、浙江、吉林等地3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安徽、江西、湖南三省已经进入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黑龙江、江苏、湖北、重庆、四川5省市已经进入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甘肃省张掖市14号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7月16号到8月15号是中国防汛关键期，这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根据官方预测，在防汛关键期，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局部地区的暴雨很容易引起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等，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地坝点多量大等风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遇刺后呼吁团结，改写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出席造势活动时遭到枪击。第一金投顾认为，川普枪击事件可能会引发外界对公共安全和枪支管制问题的关注。其次，川普自身的竞选活动可能会因为13号的枪击事件受到影响。第三，川普遭枪击事件可能会引发川普支持者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激励川普的核心支持者，巩固川普在共和党内的领导地位。第四，川普遭枪击事件可能会加剧美国政治局势的紧张。第一金投顾强调，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在选举前的3个月半，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暴力事件，可能会在多个层面上影响到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从选民情绪到政策议程，再到候选人的竞选策略，都可能受到波及，甚至金融市场会开始做出避险或对冲，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
由于通胀发展路径仍然很难预测，欧洲中央银行18号召开决策会议时，预计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给欧元区时间消化上个月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降息。法新社报道，欧洲央行官员6月会议决定，将位于历史高档的基准存款利率从4%调降一码至3.75%。欧洲央行之前为控制通货膨胀高涨，采取空前的货币紧缩措施。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表示，消费者物价稳定下降，让降息成为可能选项。但他也强调，这不会自动开启快速降息循环。欧元区通货膨胀今年5月意外上升之后，6月再次放缓至2.5%，尽管仍高于欧洲央行定制的2%的目标，这已经远低于2022年最高峰数据10.6%。当时俄乌战争促使能源及粮食价格暴涨。拉加德指出， 通胀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他也警告，直到2024年底，未来可能仍是一条崎岖颠簸的道路。
日经中文网周一报道，中共海关总署的统计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对俄罗斯出口额比去年同期下滑 0.8%， 降到516亿美元，是自2020年上半年至今四年来，中国对俄国出口按半年计算首次出现负成长。报道指出，俄罗斯虽然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但有分析认为，由于担心美国对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第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导致交易量萎缩，像是一些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停止与俄罗斯的结算。今年三月起，中国对俄国出口额再次陷入负成长，直到六月才转为小幅成长。从产品种类来看，铝和钢材的减少受到注意。虽然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出口有所减少，但也有观点认为，经由第三国向俄罗斯出口的迂回出口贸易正在被推进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遇刺受伤后，隔天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枪击案彻底改写他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他将侧重团结。川普周日说，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是美国保持强大坚定，不让邪恶获胜。请听报道。
川普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谢谢你们大家昨天的思念和祈祷，因为只有上帝才能阻止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我们不会害怕，而是会在信仰中保持坚韧，在邪恶面前不屈不挠。川普周日写道，由于昨天发生的可怕事件，我原计划将前往密尔沃基的行程推迟两天，但我不会允许一个枪手或刺客改变我的行程。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示，为川普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提升，并会动用一切资源确保他受到保护，而即将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安也会加强。他已指示特勤局局长检视所有安全措施。美国特勤局周日表示，对维安计划相当有信心，已做好充分准备，将会维持现有的维安计划。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到18号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登场，届时将正式提名川普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日前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可能在15号全代会的第一天公布副手。川普期待周四在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川普在宾州造势会场遭遇枪击见血后，在 Truth Social 发布的第二则贴文说，此刻比以往更重要的是我们团结一心，展现我们身为美国人的真正性格，保持强大和坚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受伤后隔天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表示，他中弹当下想向支持者报平安，指枪击案彻底改变他将在全代会发表的演说，将侧重团结而非批评对手拜登，预告内容将十分精彩。川普还说，到时候会是截然不同的演讲，这是团结美国的契机，我被赋予这个契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上周六，数以百计的示威民众走上巴黎市中心街头，纪念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牺牲的乌克兰运动员，也悼念他们失去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机会。请听报道。
周六，数百名来到巴黎市中心的游行者挥舞着旗帜，身穿印有在与俄罗斯战争中牺牲的顶尖运动员照片的 T 恤，呼吁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7月26号开幕的奥运会。法国乌克兰人联盟副主席弗拉基米尔·科古迪亚克说，即使他们的旗帜是白色的，但对我们来说，看到某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或多或少公开支持普京政权，将感到非常艰难。科古迪亚克对法新社表示，这对我们来说是最悲哀的事。他说，在体育界建立了职业生涯的乌克兰运动员已经去世，无法参加本届奥运会。与此同时，一些支持杀人凶手的人却将参加比赛。游行的主办单位表示，自2022年2月，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以来，已约有450名乌克兰顶级运动员在战场上牺牲，其中包括拳击选手马克西姆·哈里尼切夫，他曾获得2018年青年奥运会银牌，后来他报名参军，于2023年在前线阵亡，年仅22岁。其他罹难者还包括射击运动员伊万·彼得尼亚克和叶霍尔·基西托夫，柔道冠军斯坦尼斯拉夫·胡伦科夫，举重运动员奥列克桑德·皮列申科，以及体操教练阿纳斯塔西亚·伊纳坚科。伊纳坚科与丈夫和18个月大的孩子同时被俄罗斯导弹击中而丧命。在当天的游行队伍中，今年28岁刚获得硕士学位的罗曼·蒂申科表示，想到那些逝去的乌克兰运动员就让他感到愤怒，但他补充道，他不喜欢区分运动员和所有其他的遇难者。他表示，我只是对人们的死去感到愤怒，我觉得国外的人们并不总是理解战争仍在继续。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